你听不听得见？每个都听见啊！啊，今天人少一点，不过我们我上次讲这个复兴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住在哈？有，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不讲了，忘光了。记得？有你们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啊，那个 slide 在上面，哦，但那个 slide 也忘记掉了。我有没有那个给了他了哈？好的，我在那个啊，看下一个好了。我在上次结束的时候，我讲了一下，我说从今以后，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我断气离开世界，如果我在争光的话，我会继续讲复兴我们教会，围着这个主题，每次上台我一定会讲。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这个人做事哈，讲话算数，所以我一回到家里，已经将今后十几个要讲的题目在大脑中已经盘算好了，但是我最近身体很不好。都没有写下来，所以我一直很早就想到第二个题目，就是这个遵循天父的旨意。啊，我在上次结束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几点：第一，我们教会的复兴是每一位会友的责任，每一个是你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就会有责任啊，每一个，而且福音教会不从任何人开始，从我自己开始，我自己就要在这复兴教会上工作。啊，第二点就是关于我自己，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我一定为这个事情，只要神继续放我在灯光的话，我会尽我的力量，一直到最后一天。因为我上次讲到是10月20号，2013年三个月前，这三个月我身体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我上次啊也很糟糕，到要走要结束后，我啊放首诗啊，你们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人亡国了，亡了将近2000年，然后在1948年复国，那么就很大的间距啊，所以我是在中国抗日时期出生小孩，8年抗战。前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对犹太人亡国了2000年，所以这个非常漫长时间，他们再回到故国的时候那个热情，所以这个后来拍了一个电影，也叫取个名字叫做出埃及记，其实是指犹太人他们复国的，在这个复国里面他们有首主题曲我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们一个心愿，这是我的土地，我要为这个到最后一刻，同样这是教会，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教会，我们要为这个教会的复兴到我们最后一刻。所以我再放一次，我上次因为脑迷糊按东西按错了，有东西记不清楚，这次我在家里练习了一遍，大概希望不要出错，听听看，这首诗也蛮动人的哈。虽然我音乐不太好，但是戴起眼镜，对不起，我要戴眼镜。
this brave and ancient land to me. And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her hills and plains, then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So take my h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If I must fight, make this land our own. Until I die, this land is mine.
不错，这是没有错乱子，老迷糊。因为虽然我是一个老头，而身体一天一天不好，但是我也相信在主的帮助里面，我们能够将中光重新复兴起来。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很可惜很多弟兄没有来，但是我一生讲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为什么这个东西对复兴教会这样重要呢？因为你不能进天国，那你根本就不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对你没有份，你关心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我们教会的复兴，我们这个美国或者中国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的生存，如果没有遵循天父旨意的话，其他的更不要谈。所以遵循天父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我想讲，因为我一向有这个毛病，准备东西太多了。后来永本不讲啊，你讲一次一定出乱子，所以我分了两次，说明还三次。不但如此，其实今天的话，我可能也是材料太多啊。我们先将那个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念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句话实在是太严厉了。第一，他就称主啊主啊人都是基督徒，才会称主啊主啊，不是叫称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就能进天国。显然，很多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啊。不能进天国，唯独这一种，我们主要是讲话常常是这种，就像这个真理，所以真理是没有这个讨论的余地。就像我们讲，我常常因为我是学理工的，那地心吸力不是有没有可能没有，有就有，你不相信从九层楼跳下来，跳一万次同样效果，一亿次，几千亿次。一样效果，真理是完全不变的，所以我们学自然科学常感到这种其实神的那个永恒性、不变性，这是在让所有人震惊。好多人以为学科学，我在海外做事的时候，我们那个 group 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你看那个大神，你不能不相信是神的。好了，他到那日必有许多，这更可怕了，不是一个两个，许多。所以说我不是奉你们主啊主啊。你在英文里看出来 ，no， 好像从主很亲热的样子，自以为很亲热。说主，我不是奉你们传道，传道就是教会的牧师。我像永弟兄今天在台上，你不要又讲到，所以说更不认识你。啊，教会的长老、执事等等等等，主啊，说不能住进天国。下面更厉害了，奉主名赶鬼。我以前在教会时候，曾经要解灭我赶鬼。我说那个人不是鬼，他是精神病，他这不一定我赶啊。其实我并不怕赶鬼，不过我想的不是。后来欢喜异人，那就是大牧师了，不得了的牧师，或者许多，不是一两个。所以这个神主的话是非常严厉。所以我想想，包括天主教教皇在内，他能不能进天国都有问题。今天我这种人可以进天国。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么我今天啊，所以做这个分享，有很多我信了主39年，是我39年来啊，神对我的启示。我想回答讲，我就一点小小见证。好，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自己说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更改。主啊，我们晓得你的话是成真的，让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让你的圣灵的火也燃烧在每一个真光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的真光教会在这个伊撒化做光做眼，照亮这个黑暗的地方。主，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是一个蒙恩得救罪人的身份，和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我今天有几个大题，我这是我列下来的，可能要分2次到3次讲。第一个就是说，就是重生得救的真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第一个重生得救的真理。第二就是说，提出信心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三个是怀着盼望遵行天父的旨意。第四个题目就是在圣洁的爱里面遵行天父的旨意。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是重生得救的真理，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宝贵，不见得很多人知道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就是我39年来总是落落掉下来的。好，听得见，听得见，你们听得见。好，那么重生得有真谛，我们其实和我讲这个真理类似的啊，我记得有寇思远寇弟兄，他那个讲到叫生命之道，最近也不常听到。我在美国北美只有两位传道人，一个是寇弟兄，他已经过世了，还有就是那个死者的那个私闯人周祖培啊，他的儿子是周大卫，那些周祖培牧师已经过世了，他们两个常常提到生命之道。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生命之道，好好大家讲。那么在美国美兰基金会是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宗派，美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宗派啊。我今天特别查了一下，有16,600,000的信徒，是美国最大的宗派。这宗派是非常坚固的。他们以前曾经做过他们主席的一个牧师叫做 Charles Stanley， 听说赵弟兄也常听，我也常听，听了十几年，他也信息和我差不多啊。所以虽然是我自己圣灵直接启示的真理，但是这真理在美兰基金会和你活的宗派是同样的感觉，只是他们表示的方法不一样。好，我用 A 啊，我们就讲，弟兄说，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一种人，啊，我这阵子已经解经，经常讲了，凡称呼我主要做的，不能遵行，唯独，啊，讲白话就只有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任何圣灵熟的人都知道，这个约翰福音3章也有讲到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讲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啊。讲个天地废弃上，主耶稣这里就说明，只有从灵里重生的人，从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得救。好了，究竟是遵循主旨意的人得救呢，还是？这两个人一定要相等啊！我们说很简单的 ，A 等于 C，B 等于 C，A 等于 B 啊。所以 B 也是说，只有从圣灵重生的得救啊。我常讲了，我一讲到一看出这个三句玻璃本行喜欢有公式哈、啊。这个人家我想，Stanley牧师啊和寇弟兄啊，他们都每次讲的说他们数学不好，我是一下就来公式啊，不至少啊比较严谨一点哈。说 A 等于 B，B 等于 C 的话，我们就得了一个真理。就怎么解释？就真理的启示和解释。就说解释，就说只有从圣灵重生的人，才会有遵行天父旨意的心智和能力。也同样的，换一个话来讲，就说只有切切实实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真正重生得有基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讲同样的话，他说太初有道就是神，太初道在周与神同在，这道万物是皆作他造的，其他们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成啊。这话通讲两遍，一个从正面讲，我今天这个一和二也是正面反面的意思。他说万物是皆作他造的，下面就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造的，就所有与天地间的这所有东西都是主耶稣造的。好，我讲这个启示啊，我在十几年前，我可能20年前了，我们80年请了一个牧师，从台湾请一个牧师到我们山上来，好做了8年以后离开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从八年以后。有几年找不到牧师，所以我们就有时候都完全请当地的外国牧师来讲道。那么我当翻译，他们叫我做 interrupter， 常常打断人家。这个有一次到了感恩节，人家教会都很忙，就请不到外国牧师。人家说有理由你讲道，那么我就感恩节叫你，我就准备了。那时候我记不像现在，就老迷糊写了7-8章，好像有时候漏掉。 那时候我是急诊哦，我就用英文写了三条放在裤子里面，三个感恩的道理。好了，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堂，所以教会那些刊物都寄到我们家，就来了一个美国刊物，说感恩节的由来，说感恩节是1789年这个华盛顿总统应参众两院的要求，定一天叫做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Day， 不是感恩节，有祷告节。不幸的隔几年，他们将那个祷告日给漏掉了，现在感恩也没有了，变成火鸡日啊。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流去掉。那么这个华盛顿总统，当时没有报纸，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校风，什么都没有 ，TV 什么都没有，要出文告，像我们以前蒋总统出文告一样，我们小时候讲蒋总文告，就华盛顿出了文告，说我们感恩有三点，我一看吓一跳。和我勇弟兄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是英文写的。我想说，你们不是这个见，你们不晓得，我心里震撼。我是老几？华盛顿抄我是不可能的了，他已经去世了。我抄他，绝对永本我可以做见证。我没有抄他，我自己写。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得一个定论，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不管你在今天这个华盛顿，全世界每个人都晓得华盛顿总统。啊，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我是老几？圣经他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有钱，这个打官，这个出身完全没有。只要你敬畏神的人，你到不要，他就给你恰当的，再讲恰当的，会唱歌的他给你唱歌的，你像我这个圣经绝对不会歧视我唱什么歌的，你放心，就是给我这个感觉的意义。我看到一次感到今天，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震撼。我就晓得圣灵并没有偏心人，你任何寻求他的人想对真理明白的，他可以是同样的真理。从那时以后，我信心是对我来讲是增加很多。那么今天讲这个 A 等于 B 这个真理，就只有从圣灵重生的人才有实行天父旨意的心智和能力，这个推论我是很有信心。当然我也听到很多寇弟兄的到窦祖培，当然他没有像我这样子像这个 doctrine 这样写下来。Stanley 牧师，就 Stanley 牧师我是非常佩服一个牧师，他今年80多岁了，他侍奉主50多年，我买了他写了一本圣经，他这个 A 的一本圣经叫做生命圣经，我买了三本，永本母一本，我一本，我们送了一本给我女婿。他这个圣经里面就他很多读经的经验写在里面。那么这里就说，不管我在这个先讲一下，不管你意志多坚强的意志，多大的决心，多努力的奋斗，你要实行天父旨意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就说啊，勇弟兄，我就是要遵循天主，很简单。神很多命令，其实是很多教训，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这里有谁爱我的仇敌？有没有？你可以举一下。这容易做不容易做到，爱你仇敌，还要为你仇敌祷告，还要为你仇敌祝福，好像不太容易哈。你们这个同我们人性的相反的啊，爱你仇敌这个很奇怪了。我们要诚实，不管什么情况的诚实。我们要真实，我们不能虚假，等等，都是困难的不得了，讲起来很容易，几乎没有人能做到的。因为从人的人性相反啊，就生命的奇妙就是这样的地方。你不管你们到哥伦比亚 River， 我们那条河很大，你常常有东西顺流而下，不管你的风多大，一个大木头再大，甚至要船，只要不开动，河水就让它顺流而下冲下来。但是你一个小瞎子，你不要看再小，他一流而上，小的这样厉害，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生命的奇妙，生命就是一到这个事业潮里走，事业潮里要向一天天堕落，但是有生命的一天天向上，连个小瞎子比一条大轮船，你当然不开机器，这照样下来，大木头照样下来，不管你大或小没关系，啊，所以你是美国总统，你一样堕落。 你一个小老百姓，你有主生命，你要上进，你要有成就。所以这个是不，你人努力是做不到的。这个第六，那这个前面讲，因为这个基本从人性抵触，比如说主要是说人家打你，左脸你这样转过来右脸给人家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你像我在山上教主日学，有位弟兄比我年纪大一岁，他是核工系博士，然后就我那时候教马太福音，说读了七章中六章，你们人家打你左脸又转过来，那个陆弟兄就说：“勇弟兄，我告诉你，人家打我左脸，我就打回人家左脸，我要打他右脸，我是做不到。”我说：“陆弟兄啊，你做到做不到，我不敢论断，我敢论断一些，这是主的命令，你实行不实行是你自己做。”好，就实际上前面讲一下，不要论断人，我们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就论断别人啊，我们有意无意就嫉妒别人啊，这个我们有意无意就虚假。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人类就虚假了五千年六千年。所以我得了这个结论，这的确是神直接向我启示，圣灵向我启示。那为什么你其实我去找点一些去圣经的教科书啦，什么神学院的书，我可能多少有类似的真理，为什么我直接向我启示这样重要呢？很简单，我是学工程的，比如我设计一个飞机，你叫我兰州偷去，你也可以造一个飞机，或如果我的兰州你全部偷过去，你可以造一个飞机和我做的飞机一样也飞起来，但是你的飞机出毛病以后你就不要怎么办。那我设计的话，那我就晓得怎么办啊。所以我今天和他分享一些我从我这几十年来得到的宝贵经验。所以遵循天父旨意的秘诀不是努力，不是下决心，不是奋斗，不是怎么样，要从人得救，这是根本的道理。好了，讲到这里你就有问了，下面一个，那么怎样的人圣灵才能让你重生得救，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啊。不过答案是太简单了，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这个信字，你怎么晓得信呢？这刚刚主耶稣讲了，凡称我主啊主啊人不能进天国，那些人都说他信呢、啊、那怎么信呢？我刚信主的时候也很烦恼啊。我讲讲我一些故事给你听。我刚刚一信主以后，就从纽约省，那时候我们设计核子潜艇，然后我就跑到汉弗工作。在汉弗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中国教会，后来我们在那边建立第一个中国的查经班，第一个中国教会，买了中国第一个教堂，盖了全附近哦，我才搬来这边的。那时候我就参与一个美国教会，是叫 American Baptist 的 Denomination 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他们是做完礼拜有组织学，那么刚好那边这个有一个带领我们的弟兄叫做Ben Johnson， 大学 Ben Johnson。 Ben Johnson 他父亲是一个这个宣教士，在印度宣教的，在印度宣教，所以变成对圣经滚瓜烂熟，从小就信主。后来他在可尿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可尿是蛮好的学校啊，现在他也就时间变化。那时候他练航空系，后来到汉弗工作做了几十年，出了很多本科技的书，而且就上百篇的 paper。不但如此，他是这个 Hanford Laboratory 的 Department Manager， 那边 Department Manager 下面可以一百多人的，所以他在那边地位蛮高。他就叫这个罗马书，那我也参加，我们都他们几个参加的人都是美国人嘛，都是这个那时候 Hanford 没有几个中国人，整个 Hanford 就上万人没中国人。那么他们就讨那个这个罗马书，那么罗马书从来没有练过，第一次打开圣经他就叫了。他叫了第三章第九章，这个边疆镇 就法谬论啊，上我认为是法谬论，说你看保罗写第三章，第一章逻辑不够严明。如果我他那个大臣辩说我写的话，我加加加加加，哎，给他完了，我一看果然是啊，保罗写这个文章是啊，从我们这个学理工的这个，如果我们这个 paper 人家退回了，这个保罗这个逻辑不够，然后他就批评第三章，你要第三章保罗最后怎么讲？保罗在这个三个的时候，保罗查出来的问题，说三个，一个成善，让神显得更荣耀，那不是应该作恶，不要处罚了？所以这个保罗自己的状况，这最后保罗就你们记得，保罗说，有人说我们讲这样话的是该咒诅，我还记得朋友，这叫什么辩论？讲不过人家，说要咒诅人家，这根本不能够不用放进去。那第九章更是了，在选择里面啊。就选择，你们就说，神要选择谁？你这个和最后保罗也讲的就讲不通，就是说你是谁，竟然敢同神顶嘴？这不要辩论吗？这叫高帽子吗？所以保罗这方面反正就困难啊。最后到保罗到很多年过去了。当时他讲的时候，我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克罗马书，也不敢辩论。人家是大工程师，我是刚得了配区才五六年、七八年的小毛头，人家是这个国语文我不敢讲。第二，他圣经广泛来说比我熟，不，这个边疆省有一个好处，我倒蛮佩服他。我们后来接着查到十二章，十二章里面讲一句话说：“说与喜乐人同喜乐。”以右上人同右爱哭人同爱哭，他说我们这种人呐、啊，像他这是，人家穷苦人，我就捐点钱，哎呀，没有问题，我痛苦了，要喜乐的一种喜乐就很困难。人家生不生我，他老几为什么不生我，我就嫉妒，哎呀，我真的亏欠神。我觉得别人虽然这样子还蛮诚实的，就神这句话就做不到啊，所以不管他怎么样，我心里是不服气。我说你懂。懂个屁，咋了？哎呀，圣经有它道理。我虽然没有读过圣经，39年过去，我圣经读了十几遍，从第一页读到最后多少多遍。而罗马书我也查了好多次，我当然不敢说罗马书专家，对罗马书曾经一度是滚瓜烂熟。我的看法和边疆人很不一样，这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常常，我认为这保罗在这个辩论里面是不够严密，是不够逻辑的。保罗错误在哪里？保罗以为他自己那个物，这神给他的这个启示太大，他在那个加伯列训练很严格，他可以解决问题，他根本没有资格。因为你讲善恶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只有神全知全能的人的神，才能知道真正的善，真正的恶。我们只是看到片段，神看到全面，我们看到。短暂的一个时间，神看到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神看到内心，这些我们人类完全没有的材料，我们怎么能够断定善恶呢？所以他在这个辩论上很困难。同样在选择一样，保罗知道主耶稣讲过，凡信他的就自然明。保罗希望在这个找个线索，这种信法人将将信就可以得，没有道理。神看我们内心，我刚一样。神是全能全知的，所以他就说，他还举个例，他说用窑匠，窑匠有权利选的，这也不合理啊。好，我举一下，窑匠用这块做瓷器，用那块做陶器，不是乱选的，因为这个瓷器那块土石头是适合做瓷器，他选择这个土适合做陶器，他做陶器，他不是像保罗说，我任意，在保罗的阿哥们就。取话就说，神要怎么做怎么做，那神就是不讲理的人，那神也是犯法的神。其实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全智，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绝对公正，绝对公平，绝对正确，永不错误。在这个保罗这个 argument 里面，显然神说他任意，像神像暴君一样，那全是神做。所以这个你看那个后来 A.J. Tozer 中文翻译陶素牧师。对的，文章就想说，神那个我们人所犯一切的罪，就对神的不了解。你对神了解的话，你不会做错。所以，那么 在这全知全能里面，神说谁是信，是真的信，这个信是纯正的圣洁的的信。好，我们今天如果继续讨论，我可以讨论几个小时，不过我今天到此为止。我们现在如果像我们啊，说我们凭信信主的话，是很宝贵很珍贵，神很看重。为什么呢？证明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人认识自己，我们是真实谦卑。生命这样短，这像一个昆虫一样，我们生命知道的东西太小，神是全知，我们是无知，所以我们谦卑认识自己，我们凭着信心信。第二，我们认识神，神是全能的，我们信靠他，对这个信是很宝贵。神在这种全知全能全然慈爱圣洁来选择我们是对的，所以在信和这个选择里面，保罗发生了很大的困难。那么你就会问了，为什么神允许罗马书这一段的存在？我个人的看法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神真是真是一切东西都是，就像你我们如果对旧约去熟的话，那个约瑟不愿意同这个波弗提法的太太通奸，结果坐牢。人一看见这神都不合理，其实神为以后安排的，所以你只看片段，神不合理；就再看全局，这合理的不得了。同样，圣经也是让保罗写这一段，就让我们将来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因为谁信谁不信是神来决定。当人的信心，当人的信心合乎三一真的拣选啊，这个没人知道怎么拣选。保罗在罗马书企图对这个拣选有点了解，犯了大错误。但是神故意让他犯了一个错误，也故意写在经上，让我们后世人晓得这个不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这神的唯一的真诚。神说谁是真的信就真的信。好，我今天可以回到那个事情可以更谈，因为我这个想了几十年的事情。同样的，就让我们知道，所以保罗到罗马书十一章，你看这就小这个啊，到罗马书十一章，有没有讲？你不要再讲圣经了，你今天就读圣经就我又引用圣经太多了，所以我读一下那个十一章哈，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他说：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拣选何其难测。哎呀，保罗说，我不应该糊里糊涂在写这文章，谦卑下来，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保罗最后说，我前面那些 argument 实在是犯错了。这是我个人几天心得，就说这个是完全神的主权，神的慈爱，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是在主后56年到57年，写这个以弗所书是主后60年，所以3年后保罗属灵的生命增长了很多。他去写以弗所书，他再不敢在这个信和拣选里面，他晓得他已经不是他能够谈的，所以他怎么讲？他在以弗所二章八节讲：重生得救的是本乎恩，也因作信，是神的所赐的，并不出于自己。这是真理。人的方面他不敢提，因为这个信他挣扎不了。同样的，第三点，他就是整个我。这是39年来啊一点心得，重生得救是神的拣选，藉着人的圣经成就人间最大的奥秘啊。到以弗所书，保罗就开始用奥秘这个字了，晓得自己担当不了哈。我读一下，你看第一章就晓得了哈。这是这个人就是啊，我也是以前对罗马书完全不了解，我读一下对的哈，第一章。第三节 到第啊，我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属灵福气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里面成就圣洁毫无瑕疵，又用爱中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喜悦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至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都赏赐我们，都是找他自己所预备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奥秘不是我们知道的奥秘。所以到了腓弗所书，保罗知道我们只有神愿意我们知道的，我们乖乖的就接受。下面就讲就三点属灵的福气，这真的不得了福气。本来我想花点时间讲，我想今天再花点时间的话，那大概到时讲就恩典就讲不完了。好，我们就这三点。第一，我们同圣灵连接，只有你信了主，五旬节以后基督徒一信主，圣灵就进你心中。再讲一遍，这五旬节以后，这叫新约时代。五旬节以后，圣灵一信主，圣灵就立刻进入每一个基督徒心中，这叫恩典的时代。圣灵进入心中，永远住在我们心中，不会离开的。同样，我们信了主，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后，主永远住在我们心中。同样，圣父把我们看成儿女，儿女的关系是不能断绝的，我如果主允许有时间的话，我将这个那时候花了很多宝贵时间有时候这里大概有人认得孙国都弟兄，我来到这里有时候时间比较多，也退休了，有时候他请我去吃饭讨论圣经问题这个有时候我们意见很不一样，孙弟兄就很不就说勇弟兄同我们怎么一样呢？人家连相对论都搞，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搞得懂的，那当然跟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不晓得他是恭维我还是挖苦我，不是，圣灵并没有说你们是专门全世界奉献的人，他有多吃一点对不起这个，所以这个重生得救今天我就很多人要跳掉，如果再有时间我们再回来，其实我们就讲。重生，从遵循天父旨意的秘诀，就必须重生。那我们怎么重生？就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经验的见证。好，下一个是来。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要在这1月5号的时候，是刘牧师讲道。这个时候，我今天讲到，我已经在脑里面，我现在。那几个月我身体很坏，常常坏到绑鞋带都没有，连自己有没有绑鞋带。我前三个月真是就是这两个礼拜我身体好一点，前三个月是心这个 atrial fibrillation 心跳的不正常，累得不得了，累得不了这个。但是这个讲题内容我都全部想好了，那么人家刘牧师讲到，我都吓一跳。我说这是我准备讲的，刘牧师讲到刚刚要我准备讲的这个道的观点，他停下来了。刘牧师我后来第二次就是这个崔牧师的时候，他也讲的快到讲生命条也停下来。我在听到的时候，你们代表我心都要跳出来，就是神的真的奇妙到这个地步。就听我就像约翰替主耶稣铺路一样，就到了地方就听掉了。我想回去解释一下。后来三个礼拜那不是讲到他也讲到约翰福音1章12节。哎呀，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不是月色，我想月色回头一看，因为主对他生命中的安排那奇妙。我就记得这个神让刘牧师、所罗门刘和崔牧师 梁家的越来那个身子越来给我，你们是当事人，我在越过就啊，主啊，怎么就这样的事情？好，我讲讲看啊，我们牛牧师要看啊，这个下一个牛牧师就讲讲哈，好，我们我这个您，我就因为先时间我看看啊，还给 OK 啊，我练一节弟兄姐妹练一节好不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非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彼得，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使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父指示你的。”你看这个这段是马太福音，我个人读马太福音是蛮有心得的。为什么？我教马太福音教了好多次，读一些马太福音这个人啊，你可以看，真的从人得有基督，他常常隐藏自己，自己的话一出来就讲出来，就像保罗夸耀自己的软弱，自己做好事情不讲。其实这里他应该加一句的，众门徒都同意彼得的话，他没有写，他没有写。我小心就会，我们都要后面想的。我读马太福音是很有心的，这马太是个了不起。好，我就现在考个试哈，真的考个试。你们晓得这主耶稣哈，主耶稣这个神学院有这个博士班有十二个学生，他们为什么要跟从主耶稣？这十二个门徒为什么跟从主耶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圣经考考你们圣经熟不熟？神不在神不在，我要考他。为什么他们跟着主耶稣？这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或者我将这个答案给你们。为什么他们跟从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对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对门徒讲，然后约翰福音哈，就对门徒讲：“我以前不知道他是谁，那个猜我来讲的，看圣灵到底是谁，我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天，约翰又对他们讲，也是说我对他们讲：“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就有两个门徒跟他，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这安德烈和约翰跟从他的时候，已经晓得耶稣是弥赛亚，晓得是基督，也晓得他是神的儿子。还有一点，他是神的羔羊，他们都知道，他们在跟他。结果第二天，安德烈那个找他哥哥西门，对他哥哥说：“身上讲的那个弥赛亚，我们已经预言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彼得跟耶稣的时候也知道耶稣已经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后来他们去找腓力，告诉腓力主耶稣是弥赛亚，腓力也跟了，最后就拿着夜拿着夜还讲些侮辱耶稣主耶稣话，最后拿着夜讲同样的话：“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跟他的十二个人都晓得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约翰和安德烈还知道他是神的羔羊啊，连拿撒勒还知道他是犹太人神。好了，在三年神学院，他们这个高级班博士班同这个校长生活在一起，考最后考大考，我是谁？这本来就晓得了，为什么问？好，我今天这个不做更讨论，这个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哈，我今天重点不是这里，我就跳过去。那么这个所罗门牛牧师讲到，他说他读完那段圣经以后，他怎么讲？他读后面对不对？彼得说：“你主啊，你断不能去。”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讲：“人要跟从我，就要当背起十字架来，当舍己，背起十字架等等。”牛牧师的结论说：“我们认识主耶稣还不够。”要实行主耶稣真理，怎么实行呢？没有讲。同样的，屈从用马可福音也讲同样，到最后说我们要更认识主耶稣，多多一个是要力行啊， 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够，要立行，一个是用行为遵循主的道，一个是要自私，不知道你更认识主，这是垂暮思想。然后呢，好，瑞克牧师呢，我要回到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这个主耶稣这个神学是不是这样最好的？不好。我常常一想，如果主耶稣来这里办神学院，到博士班，我这个借钱他们都要去，这个学院非练不可啊。在马太福音我讲了，他就赐给他这十个门徒，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讲道，所以那些门徒来讲道了是天花乱坠讲道，然后呢赶鬼，最后呢医病。如果我在主耶稣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得了博士以后，那不得了啊！今天讲道保证这个做得满满的，都来看病的，哈哈！我告诉你，以前我们教过也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医生，好多人来做礼拜，跟不是来做礼拜，完了之后那医生在后面看病，啊，热闹的不得了。像主耶稣这个门徒病全部医好，像我这个是做那个 pacemaker， 还有签字说开刀以后虽然这个不会出什么事，万一死了你自己负责任，不要负责任。那你主耶稣的话根本就不要签字，我一按手你就好了。所以我来讲到保证一天我们这个正光坐在外面都有人，而且我看病人家收10000块，我收1000块，四分之一，我请5-6个 secretary 什么那个 accountant 来收钱了啊。隔几天我们正光盖个大教堂坐不下，对不对？哎呀，这个人生乳癌就像国料，我一按手根治，然后收四分之一的钱，你说这好不好？好，好不好？不好，好。好，别讲话。对，耶稣神学了啊，我觉得好不好？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二期的。黄埔军校好不好很重要，军校不是你考第一名有用，你出来打仗打赢了才算是吧。神学院毕业不是你考多少分有用啊，你出来传不传福音了这重要啊。我女儿进医学院的时候还问了我一句话，我很感动，我女儿居然这样谦卑说，爸爸我要现在要进 Stanford 医学院，你有什么指教？我就吓一跳，我这女儿这样谦卑，我还讲哎呀，我突然想了一句话说，对对对，我说我以前练机械工程了，后来到中纺做事。哎呀，以前一个技工跑来问我怎么这个机怎么修，我就胡里乱子就讲是这样修，那个技工就出去了。我说技工一出去，我全身一身冷汗，万一机器修坏了，我就完蛋了。那时候我说，哎呀，我在大学里是要更用功啊，考 A B C 不重要，机器要修好。我说你先去进医学院，考 A B C 当然重要，更重要是你出来不要医死人。黄埔军校好不好？真的不错。蒋介石带领了1500多个学生军，统一了北伐，统一了中国，继续抗战。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是中条山一个将领，中条山战败以后，所有高级将领，黄埔军校毕业的全部殉职。我父亲是在中条山战役里面唯一没有死的将领。我还记得我父亲从中条山回到我们家里，妈妈吓一跳，说你这个中条山全军覆没，你逃回来，蒋介石不是蒋委员长要枪毙你啊！我爸说不是我逃回来，我是蒋委员长调我回来的，啊，我父亲是唯一没有被整。黄埔军校生不错，后来我们叫剿匪，惯的叫解放哈，共产党十大元帅，8个同黄埔军校有关系的，有3个是学生。啊，像那个陈毅、刘伯承和林彪3个都黄埔军校的，2个3期，一个4期，林彪4期。这个学生将校长也打败，将蒋介石赶到台湾去，所以这学校是不错的。那主耶稣这个神学院，我们看看哈。我来，今天我花了，我最近花了，早就想好了。第一，你晓得这个路加福音是按照顺序啊，大家知道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中唯一按照四序前后，所以等于说讲他是要3天以后进到 学生第一个怎么样？真是伟大，谁是老大？主耶稣死不死不关系了，将来主耶稣过世以后，我谁是老大？真老大，实在是。好，我今天不讲，其实有很多圣经我全部打了。有没有说你读的话，今天你不要讲到了。第一，真是伟大；第二，主耶稣接着讲了，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国也认你；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把我主看为羞辱的，我也看为羞辱。好了，不久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告诉所有门徒了。好，主耶稣门徒这里面门徒里面就说，里面有一个彼得说，我愿意你同时我都不能不认你。好，我读一下，真的太棒了，就马太福音，好的不得了，说绝对不能不认你，虽然与你同时也不能不认。我读一下，啊，真是好。他这个神学院真的很糟糕。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打击牧人，羊就分散。但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往以前，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彼得说：“纵然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比如说，我是必须与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我用红字。我是马太，我就不写这一句话。将来子子孙孙就想看到这个没有种的这个祖宗，是很丢脸。马太诚实，他的软弱。每次做马太，我第一次做这样，我都流眼泪了。众门徒就马太在内啊，这马太福音他讲起。后来，好，我看下面，看下一段。好，我就大家看啊，我读快一点哈，因为时间关系。第七节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素来是那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就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你看他刚不说死掉的承认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赖皮。我希望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他晓得讲什么，他没有胆量。就出去到了门口，又碰到一个侍女，说：“你明你那个人，这个人就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我不认识那人。”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人。”立时啼叫。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来，鸡叫心里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苦。彼得吹大牛，讲大话，到时候一个小小侍女吓得发抖。好了，众门徒又逃跑了，就彼得不认主了。主耶稣讲了，在人前不认得我的，我也在人前，这彼得能不能进天国，我们又在讨论。然后我不讲了，然后在约翰福音怎么样？他们不是要叫他门徒去到普天下？马太福音28:19-20节讲的，你们要到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受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叫他遵守，直到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他们那去哪里啊？他们去打鱼去了啊！约翰福音重操旧业。这个神学院一败涂地，刘牧师讲的要努力施行，施行不出来；崔牧师讲要努力增加知识， 主耶稣要教的全部教了，现在主耶稣在天国了，不能再教了，他们知道了，他们需要就圣灵。好，现在讲了，就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好，我们看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我有没有打出来？好，《使徒行传》好。他受害之后，用许多话，许多凭证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四天之久，对他们说，显现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允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洗你，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重生的旧人一定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旨意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很多人你不要问，不是我们应该知道，你们不要知道，所以连保罗也不能知道。但圣灵叫你们知道，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最主要是得着能力。以前他们行善无能，聚恶无力，圣灵进入心中，他们现在有能，聚力有力，就叫个巨大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底为我做见证。他说了这话，正看的时候，他被异口引去了天上。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彼得就起来讲道啊，这五旬节有彼得起来讲道。第一天有三千人受洗，你这个道讲得好不好？既然我讲完，有三千人受洗，不得了。主耶稣是没有，就圣灵的能力，说我们现在替主做工，不再是我们，是主在做工。好了，隔了几天以后，他们到圣灵里面祷告，一个瘸子，啊，用我时间就说，比如说我今年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走路，那个瘸子就好了。这样子他们被逮到公堂去打骂，这下彼得没有不认主啊，很奇怪了。那个胆小鬼彼得去哪里去了？挨打，挨之后继续传福音，后来下面有五千人信主，不然就是后来又抓去被打的时候，回来被打就还高兴，就喜乐。好，问一下主，问一下啊，要考个试，你们这个是考几个？就永伯伯这个博士班毕业，神学博士。为什么彼得前几天啊，五十天前在一个寺里面就发抖，都不敢认耶稣？为什么现在来打？连那几个他那个祭司长就说，明明看着这个约翰和彼得是个无知的小民，和讲这些话，而彼得讲很多话都很动人的。他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赐我们得救。哇，这个彼得怎么一下有学问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圣经讲了，今来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啊，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圣经来要让我们荣耀主的名，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彼得先吹自己，先都是主耶稣，一讲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大事，都是主耶稣，自己埋没了主耶稣去了。我必衰微，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重生救恩的那个象征，完全不一样。好，为什么彼得这次这样有胆量？有人瞧答案没有？啊，你们都很不晓得。现在担当这个的不再是彼得，是住在他心里的主耶稣。这个保罗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基督在我心里活着。我想你从圣灵重生的弟兄姐妹多少有些经验，我就有些经验。有时候像这不像我吧，我以前就嘴好坏的，以前我在台大念书，我同学骂我，我说你嘴巴急得一点好不好，你讲一句你就讲十句。我以前现在人骂我，我现在完全没有无动于衷，我都想哎，这个不像是我，不再是我啊！我像我这种没有水准不够格的人，主都可以改变。那你们的比我做好的人，神更能改变，正向的改变。 不再是那个没有胆量的彼得，是主耶稣在里面，主耶稣天地都可以担下来，天上造的，好，对我这个真理的证明，好，实行真理不是靠努力，彼得以前很重要，别人做人都跌倒，我是总不跌倒，跌倒了，现在彼得不讲了，是主耶稣功劳全部是主了，或者不再是我，厉害了，厉害了。所以刘牧师、崔牧师替我今天给个希望，让史上说生命之道，你真的信主的人，圣灵就进入你心中。好，我们讲讲这些这个圣经上的证明，我们现在不要证明，讲一些个人的经验。主耶稣教导我，我常讲主耶稣的话绝对不错的。主耶稣说你怎么看人呢、啊？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看结的果子看啊，所以我们看人的结果来看。好，我这个故事我讲了几百次了，我再讲，因为他那个说明重生得救的奥秘，能够说明重生得救的奥秘啊。你们大家这里有人多半很多人都认识一个人，叫做寇思远寇弟兄啊。这个故事你在我的故事你可能也听过好多次，我再讲一遍，因为他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寇思远弟兄。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在士林里白堂讲道，讲给谁听？讲给蒋总统、蒋介石听。啊，这个寇弟兄是北大毕业的，他母亲寇弟兄三岁的时候就父亲就死了，这个母亲人了不起，我是没想到中国的女性真是了不起，像蒋介石的妈妈一样了不起，他们一个真是为了儿子拼了命。科夫普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我的时代，科迪比我们还早个十几年。我们的时代，我在四川时候，十个人有九个人不认识字，讲错了，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人不认识字。科夫普能够艰苦奋斗，让科迪兄在北平北大毕业，你看这妈了不了不了不起了不起。后来科迪兄就结了婚，抗日时期，他太太 是在重庆一个中学做校长，中学校长。然后寇弟兄是中央社的记者，本来儿子结了婚要这个生子生孙，严密在对于这个寡婆婆是很高兴的事情，但这个婆婆不喜欢媳妇，因为媳妇看不起婆婆，婆婆不认识字，媳妇大学毕业生啊，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像现在，比现在 PhD 还要神奇 啊，媳妇看不起婆婆，婆婆讨厌媳妇。寇弟兄夹在中间，寇弟兄常说，我每天回家都想跳嘉陵江，他说我不跳就是怕谁冷，真是很可怜。结果呢，后来生了个儿子，你说高不高兴，几代单传生个儿子，生了个孙子，他婆婆也高兴。后来小孩子大了，就婆婆就喂饭了，你看那重庆人穷得不了，店面都没有，就拿个碗就用饭店，这个寇伯母就在嘴巴咬咬咬咬喂他个孙子吃。好了，媳妇下班了，拿个工资包，看到婆婆用那个喂一个孙子，说婆婆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敢讲你，我今天不能不讲你，你懂不懂得卫生，你嘴巴里细菌传给你孙子。这个婆婆站起来叫那个碗很用力这条砸破，你的丈夫就是这样养大的。寇弟兄同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寇伯母就走了，离家出走了。那个重庆丢炸弹，日本丢炸弹，黑得不得了，妈妈就走了，不认识字，一个小脚的就走，七点钟不回来，八点不回来，九点钟，寇弟兄回家了，说妈去哪里，媳妇不敢不说谎了，不敢说谎了，说我讲的是。说你想不想我只有一个妈妈，她这千辛万苦叫我养大，让我不养，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那不吵得不得了。啊，九点到九点半，寇伯母回来了，笑，哎呀，寇弟兄吓死了。他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笑过，一定被媳妇气到精神病，吓死了。因为他媳妇和婆婆两个都站对角线的，就来的时候你在这边就是保持距离。这时婆一进门口就说过来过来。媳妇这次不敢过来，这婆婆就放在手上。婆婆说：“我要向你道歉。”媳妇说：“婆婆不是你错，是我错。不听我讲，你看到我有拜菩萨没有？晓得我拜菩萨。 他说我今天出去就碰到一个传道人，他们传福音，我就信了。主一小时我拜菩萨，小时小时我拜菩萨，我一结婚你就开始拜，对对对，一天拜几次？拜三次。你小时候为什么拜菩萨？不知道，我要菩萨你叫你早点死，莫死，早点死掉，让我儿子讨个好媳妇。牧师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我每天杀你三次，三年我杀你一千多次，我现在要你道歉。婆婆媳妇说没关系，婆婆不说我，你说道歉。好，故事很长。口里讲，自从他妈妈信了主以后，家里没有再吵过一次架。媳妇瞧不起婆婆，婆婆这次信了主以后，将媳妇带领归主。圣灵不是这种学问，是叫智慧，不是学问。儿子也是柯伯伯带去教会信主的，这个从圣灵来的智慧。后来寇弟兄在台湾在市里里面上讲道给总统听，后来在美国基督一家二家三家四家是寇弟兄的啊，寇弟兄曾经到我们教会讲过道，住我们家哈、啊。你看我确实证明圣灵的作用。第一，寇伯伯认为他媳妇要死的，该死的，信了主以后，该死的不是媳妇，是他自己。他自己是一个谋杀犯，好在观音菩萨不灵了、啊。观音菩萨同他灵的话，他们两个就合作，就叫他媳妇干掉了，啊不，将媳妇弄死了，谋杀成功了。好在观音菩萨不灵光、啊，所以他对他媳妇是，他是个谋杀犯。你说这叫悔改认罪，他和主耶稣的十字架和主耶稣的宝血发生关系，所以任何重生得救人一样和主耶稣的宝血发生关系。这个你保证今天我就是你同主耶稣发生这宝血发生关系，我们的宝血医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说我认得你，他已经认得我们，我们如果在主耶稣里面认罪，他认得我们。第一点，悔改认罪。第二，婆婆谦卑了。婆婆以前说媳妇什么东西，我同媳妇熬成婆婆，你是老几？没有，婆婆向媳妇认罪，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几十年那个时代，婆婆在顶上，媳妇什么东西嘛？这个婆婆向媳妇认罪，没有这回事。主耶稣在，但我不讲了，自己不讲，我读圣经读太多。腓立比书二章，他不以神的儿子为降卑身份，就卑微以致顺服死在十字架。谦卑是神的本性，我们天生就骄傲。只有心真的信主，圣灵进我们心中，我们才会真正的谦卑，就像哥们不一样。第三，爱仇敌，他媳妇是他仇敌啊，他爱了仇敌，他宽恕他的媳妇，他诚实不讲假话，最后他喜乐，他从来没有笑过人，现在会笑，他一切罪都释放了，这个例子是最好的。一信主好了，不是每个人这样子。所以保罗搞了头昏脑胀，就这样子。我一个非常在山镇非常好要好的同工叫陈炳博士，同我非常要好的。他妈妈是基督徒，家里很有钱，在上海很有钱。他妈妈在赵世光的教会信主的，结果后来冠长来了，他们全家逃到香港去。那个陈某继续在赵世光牧师里面做礼拜，陈某是一定十一奉献，所有教会活动都参加，等等等。好了，以前他赵世光不是很严格，也叫妇女班，叫妇女班之后啊，我就讲十分钟一定结束，就叫对妇女会讲，你每个人将你的犯的罪全部写下来，我们下个礼拜主会，我们大一同要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灵性改进。好了，过了一个礼拜，大家都去交卷了，还得写十几页犯的罪，这陈伯母呢只写两条。柯伯伯说：“赵世光牧师说，赵牧师说，你一辈子只犯两个罪啊？是啊，一辈子犯两个，是啊，拿回去。赵牧师很凶的，拿回去，重写。结果陈伯就回去祷告，要写。一写，他原来赵陈伯伯是田房，你们晓得田房啊？就是丈夫死了，再娶的第二个太太。所以陈伯一想到，他对他那个大太太的儿子媳妇。”儿子女儿都很坏， 表面装笑，说你做好坏，做好坏事。越他就突然间倒着头就忘记掉自己，进入意象里面，发现自己穿了一个白洁白的不得了的袍，想了一个罪，身上一个黑点，想了一个罪，一个黑点，他对这个人袍就越想越多，最后整个衣服全变黑了。他一想，一看自己衣服变黑了，一想想起，陈默说：“他乃是他重生得救的自己，他的生命同主耶稣发生了关系。”你们大家听一个很大的传道人叫穆迪，我中文翻译穆迪，他有一个神学院叫做穆迪神学院，是美国十九世纪最大的传教这个 evangelist 这个福音诗人。他刚刚开始在芝加哥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教堂100多200人的教堂，常常有两个老姐妹讲完道，大家都回家了，这两个人就还是祷告。有一天这个穆迪牧师就好奇，哎呀，老姐妹你们两个看那祷告啊，哦，正好，为什么祷？为教会希望祷告，好，还有呢，为你祷告，为穆迪祷告，那为我祷告什么？为你重生得救祷告。穆迪说：“岂有是你们两个老太婆懂什么东西？我是大牧师。”很气，但不敢讲话，忍着去回去祷告。神奇了，你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那天穆迪切实悔改认罪，那是穆迪重生得救的，做了好多年牧师，那天得救。当然后面的历史你不要看，到 Google 一查一下呢。穆迪在1944是美国最大的布道家。我离开我不做我们教会同工主席后，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啊，我不老是在中国教会到美国教会去。那个牧师叫 David Battle， 以前是我们邻居，这个牧师很厉害。到我们三年的时候，他到一个叫做Battle 教会，也叫做伯特利教会啊，是浸信会的一个叫做 conservative， 就是保守派的浸信会，中牧师100多人教会，不到几年，他们教会增加到1000人，教会每天盖房子，每天人增加，最后他就搬到他们这个教会的对面的一个中学做礼拜，还不够，还隔了几年就盖了一个教堂，做4000人的教堂。我们那个3000人少得不得了啊，不是西雅图啊。后来他教会有4000多人，然后再其他还有几个词汇。这牧师也是我们邻居，他喜欢请我吃饭。后来我就到他教会去，啊，回头我不讲个短事。他说他以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也到一个教会，有1000多人的教会，一个牧师在那边做牧师做了40年呢。有一天对回忆讲，他其实也带领很多人受洗了，这个背景。他说我今年才重生得救。后来我忘记问是怎么回事，所以人信了好久，表面信了好久，隔了好久呢，才成功得救。像寇本姆一信主就得救，像袁志明，你们来想袁志明，袁本姆也是，他信主以后，他说他哎呀，他故事很长。袁本姆他袁大良，他们叫袁大良，他其实家里穷，嫁给袁志明家里，袁志明家里有钱了。在家里被婆婆欺负，被婆婆欺负，被双人欺负。他恨他婆婆，恨他。那袁志明的爸爸也不是个家伙。袁大良长得很漂亮，穷家女。但是袁志明的爸爸是没有信心的人，因为女太长得漂亮，他们又有客人来他们家里啊。如果袁志明的妈妈没有好好躲起来，就被他拳打脚踢。他说我恨我丈夫，恨我婆婆，他每个人都欺负他。他是穷苦的的什么？他母亲早死，所以他后母娘赶快16岁将他嫁了。所以他到14岁的时候，胃痛、气痛、全身痛，生病都来了。后来到了美国，一个台湾牧师到远志明那边讲了，他信了主。他说从此以后病全不好了，每天高兴。他赦免说，他我赦免我婆婆，赦免我丈夫，赦免他讲了。他们都可怜了，他们都是自己没自卑感，他们才会这样子。哇，时间不够，我就跳一下。我这个人也有几年，有一点我们请一个刘牧师啊，你看我讲这些，就是说都有这个切实悔改、谦卑这些心重生得救的一种真相。但是我们是从果子来看，我们不敢断定，因为主耶稣讲，我们没有资格晓得人家。从这个地方讲， 一个叫刘同书牧师，我们请他退休请他来讲道。他说我这个人不好，那刘同书那他不住我们家，住你们家。那个刚好我领会，就他一个小传，我就读了。他说刘牧师到了美国，在耶鲁大学，偶然有一天就碰到一个宣教士，然后宣教士劝他代理他就归主了。我就不好，刘牧师从来没有见面，我见了他，然后他坐在第一排，我就说这个基督徒没有偶然嘛。一切都是神安排了。一想，这个我这个人怎么永不怎么这样多嘴？这人都不认识就批评人家，他怎么可以讲？越哎呀，唱到搞个跌头，就几乎就下去玩作息。后来刘牧师一上来一讲话，就说：“永弟兄讲得很对，在基督徒没有偶然事情。我下次叫我的传记改了。”就这一句话，我从刘牧师的关系拉到好近。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把真理看得比面子重要的人，都是从人得救的人，多半是。好，就讲讲自己，讲了半天，讲了半天。我们这里头有人认识一个牧师，叫沈保罗，沈牧师啊，大家记得。1976年，沈牧师啊，他这里已经有证照了，他就到印第安纳去念那个博士学位，神学博士。念完以后，我们三镇有一个教会起来去讲道，沈牧师有个儿子叫做一中文名字我都晓得，叫焦启沈，是海外做中学老师，叫公民课程的。沈牧师和求弟兄一样，钟情族唱歌声棒得不了。哇，这个林昌师什么事呢？我就还印了下来，就是自耶稣住在我心，往其他上。起落潮一窝欢，如海涛似滚滚。哇，他那个喉咙子大，这我耳朵震聋了，哇，是不是？那时候我想，这个人间唱什么东西？我信了主半年快一年了，也没有起落潮浪滚滚，从来没有滚过，还什么浪潮潮什么潮？是年轻人唱，但焦启沈他比我们小十几岁，哎呀，这年轻人，我这是乱唱，好，我心里不愿意。以后我们就继续侍奉我们的教会，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也查经读经，一天一天的爱主，几十年过去，39年过去，我竟然信39年，我们就后来搬到这里来。前三个月我身体很坏，就前两个礼拜，我就晚上想，绑鞋带都要拥抱我，我就拥抱我就睡了觉，我那时候每天都觉得能睡觉。因为到6点钟，我已经累得不了，屁股一酸软，刚睡觉，刚睡觉，你9点钟睡觉，到12点就醒了，有那个怕睡问题，我常常上厕所，醒就去想，我主啊，你晓得我已经信主了，你给我接我回天就好了，这个就让我像肺部这样和别人，这和主讨教，好像说我就是我有最不舍的事，就是有没有时候做怕梦，我也说主啊，我祷告让你有没有不要做怕梦，不要叫，这叫可能的。想，突然间就回想起来，想到我父母亲，哎呀，我从来没想，我就感谢我的父母亲。我有五兄弟两个妹妹，要感谢我去。你说兄弟姐妹很讨厌，你喜欢他才在你旁边，不喜欢他也在你旁边。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气也没有办法。哎，这是我的兄弟，我感谢我的亲兄弟。要想到我的老师，我前几天还同农民真姐妹商量，我在阳明中学，阳明中学特别为我一个人特别设了一个奖学金。给了我一年无前无后，后来我到师大附中念书，3年奖公牛奖学金，在台上，哎呀，感谢我的老师，以前我从来没有感谢过，哎呀，我这个老师对我真好，以前对我真的很好，后来想到我大学，我现在我这个博士论文的那个指导教授，后来我毕业以后做我们那个学校工学院长，到今天我还有联络，哎呀，我想到同学，想到我上班博士，哎，想到他更高兴，哎呀，就是越来越高兴。这王教授，哦，就想到正王教会，哎呀，想到这个赵文达弟兄，哎呀，一高兴，这就叫王世开，在这个农民的这万间的，最后一条呢，也想到那个裘弟兄和小飞献诗，突然间我就想起这个过来， 我几乎就唱出来，是耶稣怎么我不太记得，我记得有过分，喜落草一窝昏，如海涛之滚滚，好混好混不行，真就唱出来，好在我中气不足，中气真我中气足的话唱出来的话糟糕了，有没有技巧不是心跳不正常，是精神不正常，所以唱过。我真的几乎唱出来，好在我中气不足，我中气像球体，我想着小飞了，唱出来，我突然就想着这首诗，所以我就特别念了这首诗，我怕我不记得那个字，赶快去。39年以后，这样我很失望，不是我现在还同球体分享，说我们在沙山在绿选买了教堂以后，我们建堂典礼的时候，还请了我们的市长。和警察局长来吃饭，我请警察局长吃饭，动机也不良了，所以万一人家搞叫我砸我们中国教会的话，那个吃我们饭的警察局长要帮个忙。在我痛苦失望的时候，谢洛超进了我们的心，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从第二祷告，亲爱的主，你使用我们这种不配的人，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就是真是不配，不配侍奉。你仍然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给我们机会来侍奉。主啊，我们不是靠自己，求主你叫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真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圣火在我们心中点燃，让我们教会兴旺起来。让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